弟兄平安。
平安。
前两个礼拜我到中国去教导这个门徒培训，然后呢又回台湾呢去看我们的家人。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我们也谢谢大家呢关心建立了他的身体的健康。然后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的外甥叫浩哲，他在9年前的话呢曾经来到我们当中。那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就服完兵役了。那他8月在他退伍之前呢，台北有一家高档的牛排馆餐厅呢有邀请他呢去当主厨。我说高档的原因呢是我这个当舅舅的我呢是不敢去的地方，因为呢他这个牛排这个连体客牛排呢最低消费呢是台币2500元，也就是差不多是美金80-90块。那吃一块肉的话80-90块美金的话呢，我这个舅舅说大概是不敢做不下去的。那这个餐厅的老板啊就说呢，你做得好的话呢就给你加薪，因为是已经是主厨了，已经是最高职分了。那他靠着的话也心里在想说呢，他好好做几年能够存一些钱呢，他心里呢想着去法国呢再去学一些手艺。对他母亲也就是我姐姐，他会感到呢很安慰很安心，因为呢觉得说呢儿子呢有一个好像在事业上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这个当舅舅的我呢，我却是盼望说呢他跟神的关系呢能够更加的亲密。原因是因为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他，然后呢那时候呢他还在服兵，所以呢他也为他自己的前途呢感到很忧虑，感到很担心，不晓得是不是会有工作了，会怎么样，他的一大堆烦恼。然后我就鼓励他说你要信靠神。你知道他怎么反应？他告诉我说呢，天助自助者，这个自助呢人恒助之，意思就是说呢要靠自己。他这样子一个要靠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态度呢，叫我这个做舅舅的呢为他担心。那这一次呢我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人在台北，因为我跟回家之后才知道说他有这样子的安排。那事实上也刚到台北没多久，所以呢我盼望下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呢能够在台北能够停留几天能够有机会能够碰到他。那过去这9个月呢我父亲他不晓得为什么他很喝水喝得很少，以至于呢他体内的这个钾离子呢很高，已经有两次在过去9个月当中已经有两次呢我妹妹呢送她到急诊室去，甚至有一次呢还需要洗肾。你知道我父亲呢是最不合作的病人，最不合作的病人，他一到医院里头呢他就吵着要回家去。他这个不配合的程度到一个程度呢，连看护他的护士呢都看不下去了。大概是在他的护士可以他的权责范围里头呢，这个护士呢就给我父亲呢打了一些镇定剂，让他们能够安静一点。所以也使得我姐姐或者我妹妹呢他们在照顾我父亲的时候呢能够清静一点。那也因为这9个月进进出出，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父亲的一个牙齿断掉了。我妹妹呢她因为忙我父亲的事情呢就疏忽的没有马上去处理这个牙齿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呢上两个礼拜我回去的时候，我父亲呢他牙齿很疼，就是他没有办法咬东西，他没有办法咀嚼。我妹妹呢带他去看了好几个牙科医生，但是呢没有一个牙科医生呢愿意或者是说呢敢呢为他开刀。因为呢这个就包括呢要把牙龈呢切开来，然后把那个另外断的在里头还保留着这个在这个下颌的单下巴， 的那个断掉的骨头呢的那个牙齿呢把它拔出来，然后呢还要再把里头腐烂的这个骨头还要清理干净。因为我父亲已经86岁了，他又有糖尿病，所以呢没有一个牙医师呢敢开刀，那只能说呢又不能不处理，所以呢就在大医院里头呢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手术。那是在10月20号的时候的话呢，会有这样子一个一个手术。我就主动告诉我姐姐跟我妹妹说呢，如果父亲呢顶不下来的话，就让他走，不要说呢为了要抢救呢，然后呢身上呢插了许多管呢，勉勉强强的要来维持他的生命气息。因为到时候10月20号我又赶回来，10月20号开刀那一天的话呢，事实上是我妹妹我姐姐的可能在当场还要做决定。那我现在呢就表明我的立场，表明我的看法，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反对，但是这样子做是一个荣耀神的做法。是一个荣耀神的做法。那在中国东北在教导门徒培训的最后一个晚上呢，刮了大风。那时候外面的温度呢是5度，是摄氏5度，华氏的话呢大概是41度，就是风一吹呢，这窗户呢就被吹开来。那你要窗户的话呢，长方形的窗户通常就是你把它打开，你可以打开一个把手，然后你把它关上就锁住了。但是呢那个窗户怎么样，那个把手不见了，而且呢里头的那个锁呢也没有，所以呢你只能关上去而已。但是你一关呢，风一吹，窗户又开了，整个房子呢就是冷空气吹进来。而且呢这个旅馆里头这个窗户都房间里头是没有暖气的。我在想说呢，这个肯定呢，这个窗户如果不处理的话呢，肯定会冷死的。哇，不是说冷死了，你就说呢，这个夸张了。你这个窗户不关的话呢，你肯定那个晚上你睡不着觉的，那个风一直在吹。而且呢，第二天早上呢，我要讲最后一堂课，第几堂课。所以呢，我跟我的室友就是郑长老郑一中，有些人认识郑长老，我们就把房子里头一个桌子呢搬到窗户旁边，然后呢那个小桌子上面呢有一个小的电冰箱，事实上那个冰箱已经坏掉了，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还摆在那，反正大概就是摆好看的，所以你看我这房间呢有冰箱，所以那个冰箱的话是坏掉了，所以呢还有点重，还有一点分量，所以呢就把顶住那个窗户。我们那个晚上呢可以好好的睡觉。这样子做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那我结束了门徒培训之后，然后我就回到台湾去。我到台湾去的时候，那段期间大概就6-7天，就刚好有一个主日是在台湾的时候。但是我心里我在想说呢，哎呀，我那一天呢主日早上的话，我们就干脆留在家里算了，留在我父亲家里算了。你说这样子的想法荣耀神吗？在飞机上，我这个人大概也比较紧张一点还是怎么样的，在飞机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呢我就看电影。去的话呢看了3-4部电影，去年的话还更厉害，看了5-6部电影，看完之后都头晕脑胀的，所以我这一次呢就比较节制一点，看了30部。那回来的话呢，还是一样就看了30部电影。你说这样子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然后我这个传道人在这儿告诉大家呢，我自己私人的隐私、私人的生活的话呢，你说这是荣耀神的生活？或许大家呢心里在打鼓说呢，这个又跟荣耀神有什么关系呢？在飞机上谁会看你，谁会管你在看什么东西呢？ 你说半夜在旅馆里头，谁会管你在干什么呢？但是，难道没有人看的时候，神看吗？难道神只看我们的外表行为，不看我们内心的动机吗？尤其是当在一个场合里头，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更凸显出那真正的你、真正的我呢？那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荣耀神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过一个怎么样？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可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是荣耀神的生活，或者是说？什么是荣耀神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7-26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审判，凡骂弟兄是魔鬼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那在平常上见你们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欢悦，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一同到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就下葬在天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心向你敞开，让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光景，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然后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上一次呢，我们谈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是5章1-16节，那在这里头的话呢，事实上从3-11节的话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的登山宝训，或者是八福。那我们仔细去揣摩那几节经文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发觉到说呢，在经文里头呢，不是在讲那个外表的行为，而是呢在讲内在的一个特质。意思就是说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好像马太福音的话呢，5章3-5节，他这样子说，他说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益处。这样子虚心、哀痛、温柔都没有讲出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是不是？但是呢，他却是一个生命或者是一个态度的一个描述、一个特质。那你说耶稣教这些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你愿意打从心里有那个内心的生命的改变，或者是一个态度的改变的人呢，是有福的。只是呢，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觉得这个呢没有什么好羡慕的，甚至会觉得说呢，你有这些特质的话呢，你呢会被占便宜的，你会吃亏的，你是一个笨的。但是耶稣就是这么说，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了。那你我现在变成是我们怎么样去来对待耶稣所说的话？如果我们这些信耶 耶稣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在今生有盼望的话，你说世上最可怜的是谁？世上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除非怎么样？除非呢，我们把这些八福呢当真。我说当真的意思是不是说呢这个是假的呢？你硬要把它当成是真的，而是呢这个是真理，我们能用真理来对待它。除非呢单纯的我们单纯的在信心里呢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呢一定不是我打包票，是神他自己的应许，我们一定会经历到这些福气。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哎呀，这些好难啊，是不是？尤其是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台上，要照亮底下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想说要有好行为，然后呢又叫人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你说哎呀，当基督徒真的是好难，这是多大的任务啊！但是前面十三节、十四节怎么说？他说呢，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不是已经是世上的盐？是不是？是，他说是。是不是已经是上的光了？是的。那既然是呢，就表示说呢，已经有那个盐，有那个光的特质，生命的特质在我们里头了。这个跟说我不是盐，然后要去做盐，然后我不是光，要去做光，是完全不同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态度的。只是说呢，那既然是盐是光的话，你说要活出是盐的那个生命特质，活出那种是光的生命特质，是不是就容易很多了？是肯定是的。但换一句话说呢，如果当一个人他已经有了那个八福所描述的这些生命特质的话，已经是盐，已经是光了，很自然的，你自然的你就会有好行为，就好像那个点要点亮光的那个灯呢，它在灯台上，它自然就会照亮其他的人。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呢，我们呢是怎么看自己的？如果我们看自己说，哎呀，我还不是盐啊，哎呀，我还不是光的话，然后呢又想说呢，因为圣经说呢，你要去传福音，因为圣经说你要去做见证，所以呢，我想说呢，那我就得要去做盐，我就得要去做光。因为这样子所做的事情呢，可以有好行为，然后呢可以归荣耀给神，你说是不是很难？比登天还难。但是你知道，事实上所有的人，所有人呢都尝试的呢要去有好行为出来，每一个人都想要有好行为，只是呢他想要有好行为的他的动机、他的动力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越有好行为的话呢，至少可以荣耀谁？好行为的话，至少可以荣耀自己呀、啊。你看我比你好，你看我做的比你棒，我比你强。那我们这些基督门徒，怎么样能够跟世人不一样？怎么样能够叫世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盐，我们是光。那请问，之前我们是不是盐，是不是光？不是嘛，对不对？以前不是嘛？以前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话呢，我们不是盐，不是光，我们根本呢没有那样子的生命的特质。那因为以前不是盐，不是光，我们自然的，我们就活不出那个荣耀神的心好行为来。当然这个好行为的话呢，是从神那边来界定的，不是说我们世人的标准说这个是好行为，这个是坏行为，而是说神顺从 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那个是好心。所以你这个做出来跟活出来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暂时的把它做出来，但是呢，没有办法呢，总是的活出来。这个就好像大猩猩，它可以暂时呢做出人的模样来，做出人的动作来，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活出人的生活来，因为呢，这是生命的问题。不管你怎么样会伪装不装，你有怎么样伪装的技巧，在怎么样的高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它自从之中可以看出来，做出跟装出，活出跟做出呢是不一样。因为原本不是眼，原本不是光，所以呢，我们自己呢就活不出这个八福这些特质来。但是现在是眼是光了，可以活出这些八福的特质来，而是就好像说呢，我们发自内心的那一种虚心、那一种哀恸、那一种温柔，这样子的一个好行为，人家会说，我看你，我认识你，这个呢不是凭你的本事做到了。你做不到，而是什么？而是你所信的这位天上的父亲的工作，在你身上的工作，他们呢就把荣耀呢归给你我在天上。因此呢，在五章一到十六节，我把这个标题定出说“活出基督来”，等一下再回去“活出基督来”，意思呢就是呢，活出那新造的。新造人表示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已经有那八福的特质，那种生命的特质已经在我们里头。那当时的听众是谁呢？第一节、第二节，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开口教训他们，他们是指门徒。那耶稣说完一章，这个三到十一节啊，三到十六节，耶稣说完之后，门徒是怎么理解的呢？门徒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耶稣知不知道？耶稣晓得。耶稣继续说第十七节，他说呢，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呢，门徒以为他们的老师耶稣呢要闹革命。犹太人呢常常呢用律法和先知呢来指他们的这个希伯来文圣经，也就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旧约圣经。耶稣呢，不是要跟旧约圣经呢产生对立，他因为呢，他而且呢，更不是说呢要把旧约圣经呢给废掉，那也很清楚的，他也不是说呢要保留旧约呢不变。耶稣怎么说？他说我要来成全这个整本旧约。这是什么意思？成全旧约，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可能呢会有很多人更关心的说呢，那我到底要不要守律法？我到底要不要守律法？看看在亚洲，看看在亚洲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祖国，看看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的社会，看看教会号称为是神的家，没有法治，没有规矩，会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样子呢？以前我们教会又有一阵子，以前呢在谈到的金钱奉献这个问题，金钱奉献，现在呢我们的长老团呢 只求呢每一年呢我们的收支平衡，每一次呢看到年底的时候呢，看到我们收支平衡的话呢，你长老们呢就说哈利路亚。每一年呢我们长老们在编预算的时候的话呢，都非常的保守，不敢呢加太多钱，比前一年的话增加2%呢就不错了，教会的事工呢就很难推展。以前呢我们也讨论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呢，以前呢我们也讨论说呢，我们要准时聚会，是不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呢，连当初鼓吹我们要准时聚会的话呢，他也姗姗来迟。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来看到说，现在都没有人来，我在那么早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我就晚一点来啊。现在呢有新的焦点，你可能还不晓得，现在有一个新的焦点呢，是星期五晚上或者是现在主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智慧型手机？你在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你真的是只是在看电子版的圣经吗？当我们说讲恩典的时候的话呢，马上就会有另外一个声音义正言辞的说呢，你说教会没有规矩没有要求的话呢，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事实上我这次在中国东北这个门徒培训的时候，里头的学员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都是教师，都是长老，他们也问同样的问题，教会没有规矩的话呢怎么行呢？事实上恩典跟律法，也就是这旧约圣经，不是对立的。耶稣他强调恩典，但是同时耶稣他自己他也非常的看重这整本旧约圣经。比如说呢，在第18节他说的，我实在，好不好，先到18节，谢谢。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他确认所有的经文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没有说呢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多做一点，要用心的做，也没有说呢什么呢是不怎么重要的，你就少做一点，或者是随便做一做就好。而是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意思说呢，也没有那种难做的，达不到那个标准的，而是呢是全部都要被可以被满足的。我们人呢会觉得呢很不可思议，但是呢这是圣经，这是真理。虽然说呢耶稣他没有详细解释到底要怎么样来成全。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清楚，我们家里人要定规矩的话，肯定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我们才定那个规矩，对不对？我们自己做得到的，当然偶尔说呢会做不到是有可能的，偶尔是偶尔蛮有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怎么样，我们不会肯定的一开始呢我们制定的规矩呢是我们根本自己都做不到的，我们不会拿石头呢来砸自己的脚。现在天气呢早晚就比较转凉了，所以呢监理的话呢他需要多一点的休息呢，他才能够维持他每天这个基本的体力。那这过去这2个星期的话呢，我在家，他呢，你知道，老鼠猫不在家的话，老鼠呢就穿过来，不，他的作息呢就不正常了。他作息不正常的话呢，他身体的状况呢就出了问题。还要感谢神呢，有姐妹呢主动的去关怀他，所以呢也。发现他有这样子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然后呢有一些家庭的提供他一些资源。 那即便我在家的话，我也不敢规定说呢，哎，我们上床的时间呢是九点，九点太早了嘛，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嘛，不动嘛，所以我也不敢定说呢是九点上床。因此呢，讲到说呢，事实上我们讲到说我们自己做得到，比如说呢十点半、十一点，那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就落入到一个相对性里头，也就很容易会怎么样？很容易呢会有一个双重标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会去重视我们做得到的东西，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不讲，我们也不去碰它了，因为那是我们做不到。但是呢，圣经的真理呢是绝对，而且是全部都可以被满足。那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耶稣呢给了一个结论，那第十九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七节的律法和先知，跟第十八节的律法，还有第十九节那个诫命，这几个词呢都可以互换，意思呢都是指呢，都是指这整本旧约圣经。同时呢，在这里耶稣他也没有去分类说呢，哎，这个呢是属于节期饮食的这个条规，这个呢是属于生活道德的这个范畴，然后这个呢是属于这个行为洁净的规矩，他没这么分，他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那前面说呢，那个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为什么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呢？可能呢，当事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小了，这个不重要，不重要，我们可以呢不去做它，不去管它，嗯，是不是很潇洒，不拘小节嘛？这个不重要。然后呢，又教训人这样子做，就表示说呢，这是有影响力的，它可以影响到别人的。”当然不在乎呢，你是不是位高权大？当然，如果说呢，你是在位大的身份的话呢，你的影响力呢自然就很大。你在这地上的影响力就很大，但是呢，在天国里呢，最小的，最小的。但，这跟前面呢是一个相反的。但遵行这诫命的。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叫做废掉？废掉就是不遵循。这个但呢，就把废掉跟遵循呢放在一个对比。所以你说废掉是什么意思？废掉就是不遵循，就叫废掉。又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要称为大。也就是呢，遵行，可见呢，你遵行律法，遵行诫命，在这遵，也就是遵行这整本的旧约圣经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遵行？谁能够遵行完全？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人能够守全这些律法？二十节怎么说？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想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比喻：什么叫做江湖道义？那江湖呢，有一套标准，有一套准则，你能够满足江湖的标准，满足江湖的这个。准则这标准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呢，他很有江湖道义，是不是？就是他满足了这个江湖的标准。那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他满足的这整本旧约的标准，或者是说他到了一个某一个程度，这个是他们的义。我们晓得，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可以说呢是遵守这个旧约律法的高手。是不是？他们是佼佼者，但是他们有没有守全旧约？没有。 他们也没有授权教练。那我问大家，我们在座的，我不问你说有没有授权就有，我只是问你说呢，你有没有，你我有没有达到法律上的跟文职的标准？我的请举手。我在问哈，是不是文职法律上的在天国了？他们在不在天国？没有，你看我们一起来投了时间，他说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要高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才能够进得去。意思表示说呢，他没有说你的义跟法利赛人的义一样的话呢，就能够进天国，而是呢，他们自己的义呢，还达不到标准，还达不到进天国的标准，他们可能是在边缘。既然刚才呢，大部分的人没有举手呢，就表示说我们没有达到法利赛人的水平，我们也进不了天国，我们也进不了天国。虽然耶稣这么说，我相信呢，我们呢仍然会有人说呢，哎呀，自己呢还是比别人好一点的。我们是那个呢，可以进天国的那个前段班，前段班比人家在前面一点点。我们的盲点是什么？我们的盲点是说呢，我们拿自己呢跟别人比，你为什么不拿跟神的标准比呢？那跟别人比，当然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这是叫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还不错。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呢是因着信而在神面前称义的，但是呢却强调说呢得要遵守律法，保罗使徒保罗他怎么告诉加拉太人？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这样讲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是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文士吗？第十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的，是因你们听信福音的，正如亚伯拉罕信的，这就算为他的义。意思就是说呢，不是行律法，乃是因着信心。我们再回到五章第二十节，所以呢，不管是在前段班或是后段班，事实是什么？还不是在天国里头，或者是说你没有把握说呢，我到底呢是不是能够进入到天国？怎么办？你没有注意到第十七节他是怎么说？第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要成全律法和先知，那这是什么意思？成全的话呢，我想我们单单读这个字中文的话，我们可以明白说呢，至少呢它不是消极的说呢是达到那个标准，律法的标准，这个不叫成全，这只是达到标准而已，而是呢成全的意思是说呢，更是积极的让这个律法呢能够达到，耶稣成全律法是让律法呢能够达到他可以达到的地方，他要达成的目标，这个叫做成全。换句话说呢，耶稣呢是要成就律法呢所没有办法成就的。我们过去很清楚律法的功用是什么，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章第二十节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因 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本是叫人知罪。这个律法的话呢，我们用在现在的环境的话呢，就是规定条规，就好像呢，教会呢说呢，我们早上十点是主日崇拜。那早上十点的话呢，只是提供一个说呢，我找到了，还是呢，我准时到了，或者是我知道了，这个叫人知罪，我知道了，就这样子而已。早上十点就只有这个功用而已。所以律法呢，只能管人的外在行为，管人的外在的形式，它管不了人里头内在的那种心思意念。为什么早到？为什么晚到？难道早到的人还会有不良的动机吗？我们真的认识自己吗？难道迟到的人都是故意的吗？都不是故意的吗？我们又不是人家的肚子里的蛔虫，我们怎么知道啊？对不对？我们怎么去论断？所以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去强调要求要去做什么的话呢，我们就根本达不到那原本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在这里是说呢，不是律法不好，而是呢律法呢有限。也不是说呢这个有限的话，不是因为律法呢它有缺陷，而是什么？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呢，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成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问题呢出在人的身上。那耶稣他是怎么样来成全律法呢？第四节他怎么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随从圣灵的话，我们就成全了律法。这个是恩典。我们都常常误解什么是恩典，或者是在讲台上，我想我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说没有讲清楚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恩典不是说呢人不需要改变，然后呢一味的给恩典啊，没关系没关系，就给人家恩典。这样子的恩典呢，事实上就是呼吸养天。但是律法它没有办法成全不了，耶稣他成全了。只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人生命被改变了，人顺从圣灵，人顺从自然，自然律法的义就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经说的。你就在基督里头才能够超越那种外在的形式，也就是超越那种透过借着行为要来行权律法，要来达到神的目标的这种方式。因着在基督里是一个律一个恩典，所以当人软弱了，当人迷糊了，而活在基督外的话，你用律法去催逼他，用律法去限制他，用律法去捆绑他的话呢，是徒劳无功的。恩典是唯一的方式，给恩典，帮助他，提醒他回到神的面前来，活在基督里，这个是荣耀神的生活。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也是给恩典的神。因为如果律法可以使人改变的话，你说还需要耶稣基督来成全吗？律法是好，我们教会的明文规定十点主日崇拜是好，这个有帮助你呢服侍的同工，就是大家呢不会说呢星期天早上起来说呢，今天呢我们到底要来几点聚会啊？我会不会早到？我会不会晚到？
我们就不用猜测了，十点开始就是了。但是这个十点呢，不能改变你我的生活习惯，这个十点呢，不能改变你我这个敬拜神的态度，这个十点呢，不能使你我呢向神呢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个十点的话，不能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因为呢，这个是生命的问题，不是行为的问题。在基督里才能够超越那外在的形式，这是荣耀神的生活。我们再看第二十节，他说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意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断不能进天国。那我会说，那我怎么进天国呢？我怎么样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呢？”耶稣给了许多的例子，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讲一个例子。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在其他的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他说呢：“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这个是法利赛人呢，他们照着十诫，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三节，他们所做的教导，他们是照着旧约来做这样子的教导。但是耶稣是怎么看呢？第二十节。二十二节，五章二十节，耶稣说呢，只是，只是，耶稣有没有说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耶稣没有说啊，你看，你注意仔细的读，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没有说他们是错的，耶稣呢只是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拉加呢是一个音译，意思就是说呢一个空洞或者是一个愚蠢。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的话，就是你骂人家饭桶，或者是骂人家是蠢材。那魔力的话呢，也是一个音译，也意思也是一个愚蠢的意思。你看第二十二节是不是胜过于第二十一节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思？要求严格多了，标准呢比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呢标准高多了。当中有人会想说，那我动怒。但是呢，我不骂人可不可以？我不骂你是饭桶，我不骂你是蠢材可不可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还是不明白，还是不太明白神的心意哈。因为呢，利加摩利这只是骂人的一个例子。那骂人的话呢，只是人动怒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你说是不是有人内心动了怒，但是呢还面带微笑？是有啊，我们都曾经这么做过，对不对？人家都不晓得我们是一种神经神志。但是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的话呢，你说里头动怒算不算动怒？当然是的，因为呢神是查看人心的神。那所以这重点不是在于说呢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重点是什么？不是我的内心如何。换句话说呢，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的话呢，是一个外在的行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律法管的范畴。所以呢，对文士、法利赛人而言的话，他们说呢，哎，我自己没有杀人，你看，他们就觉得洋洋得意了。但是呢，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对那一些没有守律法的人的话呢，他们是怒发冲冠，或者怒火呢在里头烧。这个四福音书呢常常有这样子的记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他们是重视那个外在的形式，他 他们重视的是那种遵守律法，他们以为神呢也只是看重你是不是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守了律法。但是呢，神呢他是看人心的，神的心意是呢，是要你我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呢，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活来。神看人心，神看人心的怎么样？我们说动怒，你骂人，暗中存在的时候，或者是内心里头去骂人的话，是不是就已经在论断对方，已经在审判对方？什么叫做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不论断，不去审判。你不论断不审判的话，你自然你就不会动怒，你就不会去骂人。什么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就是呢，打从心里头呢，要追求与人与神和好，这个是荣耀神的事。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他说呢，所以就把第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连接在一块，对不对？所以，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埋怨。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向你埋怨？为什么向你埋怨？就肯定是你得罪了他了嘛，是不是？但所以你动怒你骂人的话，肯定是跟得罪人的这是有关系的。当你没有去处理，没有去解决的话呢，自然呢心中就埋怨。在祭坛上献礼物，献给谁？献给神，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献礼物呢？如果我们从明白熟悉旧约圣经的话呢，可以发现在旧约献祭或者是献礼物的话呢，是要说呢，我来要跟神和好。那为什么要来跟神和好呢？肯定是原本是不好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情啊，不是说呢。不是我错就是神错，没有哪一回事呢，不纯粹是因为人犯罪，人犯错了。你只是你看第二十节，二十二节那种人与人的那种矛盾冲突的话，那个是真正的是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弟兄姐妹，你我们当中神的子民之间有不和睦，是不合神心，不合神心。所以呢，我们要来献礼，我们要跟神和好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肯定是的。那你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什么叫做合神的心意？第二十四节他是说呢，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里没有讲说呢。对方不愿意和好该怎么办？啊，对方不愿意和好，我们一想起来对方不愿意和好，这样子一个被拒绝的伤害，就很容易触发我们说，那我就先自我保护了，我干嘛要自讨苦吃？我去跟人家和好，人家还不领情，人家还不要。一犹豫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行动了。同时呢，我们也不确定对方呢是不是愿意和好，也会拦住我们呢踏出这第一步来。神知不知道对方的心？神晓得。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心？神知不知道我们的态度？神也知道。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要去和好的行为去彰显出我们里头是有一个愿意去和好的心，你说这样子一个人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是不是会接受我们的礼物？肯定是。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说，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不管神的心意是什么，也不管跟弟兄有弟兄呢埋怨啊，这个怀怨，我就是在祭坛上呢，我献礼物，我献了就了事了嘛。这个是文士法利赛人，他重视外在的形式，他看重的是呢，我是不是做了这个动作了。 只是呢看中这个礼物而已，以为神呢也只是重视呢你到底有没有听从。什么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就是打从内心里头去追求跟与人为善。我为什么说这个是荣耀神的生活？我为什么说是打从内心？因为呢，第23节、24节呢，也可以呢变成一个律法。意思就是说呢，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跟他和好。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把礼物放在祭坛上，我去跟人家和好，但是我心里呢是心不甘情不愿。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心不甘情不愿，我们自己呢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呢我原来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神会不会知道？神知道。所以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愿意去面对他内心的挣扎，然后呢去面对那一种人际之间那一种紧张的关系，而且呢愿意采取行动。我主基督新造的人，有这样子一个前面提到那个八福，有这样子一个特质的人，才能够活出来。你我都已经有这样子特质了，对方愿不愿意和好是另外一回事。是我跟神自己的关系是，我打从内心要去跟神和好，这是荣耀神的生活。那讲到说和好和睦这个事情的话呢，耶稣又给了另外例子，第25节、26节，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他里出。”是不是这个对头很可恶，要故意来找茬的？不是。是不是自己犯错理亏了？是，因为呢，你到审判官那里去的话呢，审判官呢判定谁对谁错，那你肯定呢是要被关在监狱里头，因为呢你理亏了，你犯错了，而且呢你不还清所有的话呢，也想要出来，所以是对错分明的。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法律上的忠告啊？你不要，但是你我是不是会照着这个话去做？不一定，不一定。我们不迷糊了，我们呢才会照着神的话去做。当我们迷糊的时候的话呢，我得要争口气，我得要把这个面子呢给争回来，对吧？肯定的要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为什么耶稣讲这个呢？为什么 这里头的一个属灵的教导是什么？他这个就是在强调第21节、22节所说的：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防那弟兄之言，你太晚处理、太晚解决的话呢，你肯定是逃避不了神的审判。也是多26节，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我跟我的妻子建议吵架、吵嘴，这个不是秘密哈，我们也是正常人，也是会吵架的哈。你有没有什么？你知道什么是最和平的吵嘴？
不说。
吵架、吵嘴，什么是最和平的？还会有最和平的吗？就是不讲话嘛，就是大冷战，大冷战。特别是我们两个没有孩子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拖得好久，可以拖得好久。因为呢，你总是呢遇到事情了，然后要讨论了，然后我们才开始说话嘛，对不对？平常话呢不讲话，冷战。然后有什么事情，两个人开始讲话了，有没有谁输谁赢的？就没有了嘛，对不对？这个事情出来了，我们就开始讲话了，就没有，就是平手，而且大家呢都保住了面子，都没问题。
这个开始讲话的话呢，然后就慢慢的就恢复这个正常的一种浮动的情况，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下一回，这个矛盾冲突又来，他们一进入冷战，早晚又有事情出来，你需要讨论。然后呢，一讨论的话呢，一谈的话呢，哎，这个关系呢又正常化，这个好不好？这个叫做呢，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有没有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没有。什么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说呢，这个外表呢，我恢复的这个正常的关系就好了。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呢看重这个外在的形式，就是看重了，哎，你看我们没吵架了，我们遵守律法了，我们和好了。什么是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好像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是怎么样？我呢就主动的去跟监理呢给道歉，跟他求和。反正呢，99.9%的话呢，都是我的错，对不对？他说是我的错，就肯定是我的错嘛，对不对？那要不然的话，我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头了。但是如果你自认为说呢，我没错，是对方的错，那也没关系，你对的当错的，这个就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是荣耀神的生活？打从心里的追求与人与神合。那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过这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原本是没这本事。但是当我们认清楚说呢，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时候呢，就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这样子一个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给我一个确信，说呢，我一定可以过今天。同时呢，第十六节他也说呢，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我有没有这样子的确信？怎么来回应？活出来而不是做出来。我要承认这句话呢，活出来而不是做出来。我自己呢也喘了好久，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有一点新的，但是呢，我不一定能够讲到够位到位。但是至少我观察到，我发现到我自己，如果我的价值观、我的生活的态度、我做事的态度没有改变的话，虽然说做的事情已经改变了，意思就是说呢，原本星期天早上的话呢是在家里睡懒觉的，或者是呢就出去shopping的、去购物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却来这里呢崇拜，这是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呢，我的态度、我的观念的话，信主前跟信主后呢是差不多的话呢，我想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在一个做的一个模型，而不是呢活出模型。如果我们还是在强调重视说呢，什么事情有没有做到的话呢，基本上可能呢都还是在一个做的模式里。当我们放下自己，不去顾我们的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因为呢耶稣基督都已经是我的面子了，而能够在待人待己，对自己给自己一些恩典，给别人一些恩典，我想呢可能是比较靠近那个活出基督、活出新造的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活出那新造的人。如果你经常有这样子一个思想，有这样子一个祷告的话，至少我想我可以说呢，已经开始呢是活出来，而不是呢做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不晓得当神的话语打开来，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如果你看见说自己需要悔改，自己需要看到说呢，自己呢常常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新造的人，
常常仍然是照着自己原来的方式在做事情，想着说呢，得要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你看见这样子，是一个错误的，是不合神心意的，而且呢，你也愿意来认罪悔改。当我们都还闭着眼睛的时候，如果你愿意，这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手，举的时候就放下。你愿意，这是神知道你在你，在面前你的心智。你愿意说呢？神帮助我，圣灵你帮助我，让我把那个已经有的给在我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如果你愿意做这样子的，你也请你举手，举的就放下，举的就放下。好，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师徒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都还不错，甚至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成就，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比一般人好。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孩子的表现也都比一般人好，我们都觉得说呢，我们好像都还不错。但是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若不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恩典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愿意求神你再一次的，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星期，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以至于说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荣耀神的生活。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